弟兄姐妹平安，也欢迎弟兄姐妹透过这个的网络上啊，我们一同的啊来到神的面前去敬拜啊。正如刚才路易所说的，虽然我们不是在同一个地方，但是当我们带着敬畏的心，带着一个严肃的心情啊，带着一个感谢喜乐的心来到神的面前啊，乃是神所喜悦的。那今天要继续跟大家来透过圣经神的话，我们一同的来思考究竟神要透过圣经向我们传达怎么样的信息。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一同看的还是启示录，我们今天要看第三章第一到第六节啊，我们的主写给撒底教会的一封的书信。那这封的写给撒底教会的一封的书信，我相信不是单单给撒底教会的所说的话啊，因为在每一封的书信的最后我们的主都是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是有耳的都应当听，表示说圣经里面所写这里的每一封的信都是给众教会所有普世无论是在过去古代的还是今天我们的教会，我们都应该留心去听去看究竟我们的主要带给我们怎么样的信息。好，我们一同先把这几节的圣经我们稍微读过来，让我们对整个的一封的书信有更清楚的了解究竟他说什么。好，一起来。你要写信给撒迪教会的使者说，哪有神的欺凌和欺心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暗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你要警醒，坚固那剩下将要衰微，因我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所以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怎样听见，又要遵守，并要悔改。若不警醒，我必临到你哪里，如同贼一样，只是临到。然而在撒底，你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的面前认他的名。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都应当听。自从这个新冠疫情开始之后，可能我们有几个的词是我们常常都听见的，无论是在这个的电视上还是在报章上，我们都看到的这几个词是什么呢？就是检验、检查这个 test 然后呢确诊然后医治然后死亡究竟我们有多少人经过有这样的一个的检验有多少的数字这个是我们常常听见的。又有多少的人经过这个检验确诊了，知道他是真的患了这个的新冠的病毒了有多少人得到医治有多少人死亡。所以这几个词在最近这几个月可能是我们常听见这些的词跟数字我们来来去去每天都会有报道关于这些的东西。有没有感染需要经过这个检验我们才能够知道， 一个人有没有问题，如果没有机会去被检验的话，根本不知道有没有问题。那为什么要检验？因为要找到究竟他有没有被感染，要找到问题，才能够更有效的能够去医治。这个是我们都知道的一个的事情。当我读这一段我们的主写给沙迪教会的书信的时候，我就有这样一种的感觉，主好像为这个的教会做了一次的检验，然后在这个检验的里面，他得到一个的结果了，指出他们的问题，然后开出了一个治疗的方案。这个教会能不能够治好，能不能够活呢？就在乎他们有没有听见而去遵守，他们愿不愿意去听从我们主为他们所开的药方，以知道他们因着怎样的一个的提醒，他们可以得到治疗，可以活下去。我们先来看究竟我们的主为这个沙迪的教会做了一个怎么样的检验啊，这个 diagnosis 啊，他做了怎么样的一个的检验。我们知道哈，我们在美国，我们现在这个疫情之后，我们常常听见呢，哪一个城市有多少的能够检验的哪些的东西哈。也听见了有一些的检验不合标格哈，没有真正查出这个的人有没有感染啊，所以是否能够检验出他有没有问题，也很在乎这个做检验这个东西是不是对的，有没有问题，是不是一个合标准的一个检验机啊？如果这个检验的东西是不合乎标准的，无论它的结果是对还是错，都没有意义。那我们的主来为这个沙迪教会做这样的一个检验，一个 diagnosis 的时候，他是怎么样开始的呢？他一开始的时候，他有一个很有意思，他说，乃有神的七灵和七心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这个是我们的主的一个告诉我们，他之所以能够为这个教会来做检验，因为他是一个全知全能的一位的神啊。七星我们知道是前面告诉我们的，是指那个七个的教会，他是拥有着七个教会的哪一位的主。但是这里他还说那个是有七灵的，哪个七灵代表什么？圣经学就告诉我们，七是代表完全 complete， 还是说要全备啊？七灵可能更有时就说是代表神的全能全知的一种的表达。所以这位为这个沙迪教会做检查的检验的为他 diagnosis 的一位的神，他是全能全知的一位，所以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哎呀，我不知道你读到这句话的时候你的感觉如何。我知道圣经里面神常常用这句话去安慰那些正在受逼害的受苦的那些的人啊，就好像以色列人在埃及受苦的时候，向神发出哀求的时候，神就透过摩西告诉他们，他说：“你们所遭遇的事情，我看见了，我都知道。”哎呀，这句话对于那些受苦的人，还说那些在这个怎么说呢？孤单寂寞、没有人了解他的苦处的人来讲，是一个最大的安慰。可能在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知道你所受的苦、所受的委屈是怎么一回事。 但是主说我知道，为什么？因为他是全能全知的神，所有的东西他都知道，他都看在眼中。对于受委屈的人，对于那些受到不公义对待的人来说，神这个全知实在是一个我们最大的安慰。但是同时我们想一想，神的全知这个的属性，对于我们犯错的时候，我们所做的不讨神喜悦的事情的时候，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巨大的一个威胁。原来神都知道我们一切的事情，无论我们做的不对的，没有人看见的，神都知道。这个就是我们说给我们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我们不要以为瞒天过海神不知道。神说我是全能全知的，我知道你的行为。所以神对撒迪这个的教会所做这样的一个检查是有根有据的，他不是随便讲一讲而已，他是所有他们所做的事情都知道的。然后他说了一句的话，他说按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说什么呢？什么叫做按明？那当我们看见中文这个翻译的时候，我们不明白是按明是什么意思，它有什么名，它是什么的，是什么意思。那如果我们看英文的翻译本的时候呢，杰里斯讲他的名声 reputation， 他的名声啊，意思是说按你的名声，按所有人都知道你是怎么样的啊，大家都觉得你是很好的，按你的名声，按你的 reputation， 你是活着的。但是主加了一句，但是呢，其实你是死的。意思是什么？意思是说他名不符实，他的名声，他的很好的名声，实际来讲并不是如此。大家所看见的所知道的只是外表的，但是神看见他真正里面是怎么样一回事。这个就是他的一个的问题，他这个教会是名不符实的一个的教会。从外表看，大家都觉得哇，这个教会太好了，这个教会真的是一个哈，从人的标准的角度来讲是哇，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的教会。但是主说不，我知道你的行为，我知道你人家看不见的东西我都知道了，其实你并非如此。那如果我们读这个的启示录的时候呢，读到这个第二章第三章，我们看见主写信给这个亚细亚的这个教会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些教会有一些呢，我们的主有责备，但是有称赞。但是这一间教会撒迪教会，我们读的刚才所读的六节圣经的里面，好像没有发现神对他们有任何的称赞，没有称赞。你按你的名你是活的，是非常好的，但是你是死的，在神的眼中是死的。为什么神说在神的面前你没有一样是完全的？大家觉得你是很好，但是实际来讲你没有一样合乎标准，没有达到神的标准，达到神看为是对的事情。哎呀，如果我们这样读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是我们的主对这个教会一个非常重的一个的责备。因为他在人的面前他要好的名声，但却没有行神看为对的事情， 没有合乎神的标准，所以他们不但没有成为神的见证人，更可怕的是他是令人跌倒的绊脚石 stumbling block、啊、他是令人跌倒的绊脚石。有没有听过类似的一些人啊，一些还没信的朋友啊的一些话，他说哎呀，那个人是基督徒啊，如果他是基督徒啊，我就才不信这个信仰的，他去教会啊，我才不去呢啊。为什么？因为他们的所做的所行的，让这些不信的人觉得是不单只是不是好行为，反而成为别人的一种鄙视啊，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一件的事情。别人没有因为他而信耶稣，反而因为他所做所行使到人不能够去认识神。这个是我们的主对这个教会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的责备。其他的教会有没有做错，还是有很多不好的地方，有责备，但是还是有称赞，有好的一方面。但是撒地教会，我们的主说，你们的名是好的，但是实际你们是死的。曾经听 Ken 哈、啊、建强弟兄跟我分享过一个他的经历，然后就觉得是很有意思哈、啊。他说在过去很久了啊，他跟在美国一个的公司哈、啊、有很多很多的合作的一些的项目啊。他跟那个负责的那个 manager 也是很好哈、啊，有很好的关系，他们交往的很好哈、啊，那个生意也做得很好。但是呢，在这个过程里面啊，其中有一个中间跟他们做一个所谓的联络的人吧哈、啊，一个负责项目这个人啊，那这个人呢常常跟 Ken 都是讲到他是一个基督徒啊，常常用圣经的话哈、啊、讲一些的属灵的东西哈、啊、那Ken 觉得哎呀这个弟兄还是挺不错的哈、啊、所以一直对他也是非常的关照哈、啊、那后来呢这个公司是改动了，这个人本来就是从一个只是负责一个项目的变成了他们一个的主管啊，当他升迁之后啊，为了自己的利益的缘故啊，他就用了一些怎么说呢？一些的手段啊，一些的方法啊，使知道让Ken 他们的公司有很多非常大的一些的损失啊。Ken 就是分享的时候，他说：“哎呀，过去还。”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弟兄啊，可以很好的一些的生意上的关系也挺不错啊，想不到啊，当他坐了一个位置上能够对他有产生利益关系的时候，他就耍手段啊，用一些的方法比不信的人还要更糟糕啊，以致到他们的公司也有很大的财务上的损失。当我听见这样的一些的分享见证的时候，我常常会觉得这个不稀奇啊，不是所有人口中说他是基督徒，讲一些属灵的话，就是一个好名声，一个安民是好的，不一定。就好像这里所说的，撒迪这个教会安名声，安他的名声，他的 reputation 是好的，但是其实他是死的。所以我们的主对他有个非常严厉的一个的责备啊，非常严厉的责备啊，没有称赞，没有责备。那在这里还有第二个的责备啊，第二个的责备是第二节，他说你要警醒，坚固那剩下将要衰微的啊，要小字啊，原文作死。意思是说你要警醒啊，坚固那些剩下啊快要死的那些。说什么呢？这个的检验，这个 diagnosis 讲什么呢？ 啊，究竟他们有什么的问题呢？其实在这里我们的主提出一个很重要一样的事情啊，他说你要警醒，你要留意兼顾那些剩下来已经快要死的那些，意思是说他是危在旦夕，这个教会剩下的人不多了，剩下真正能够被神所看为何神所用的不多了，但是他们危在旦夕却不知道，这个教会不知道原来他们在危险的当中，他们以为是很安全没问题的，其实他们已经到一个非常危险的时候，是一个已经随时的可以没有的死亡的时候。只是我们晓得最可怕的就是人不知道自己在危险的处境，这个是最危险的一个 moment。 当人知道自己危险，他就会 pay attention， 他会留心，他会处处的提防，但是一个人放松不认为自己有危险的时候，乃是最危险的一个的状态。这个就是三地教会啊，他们不单只是按名字活的，但是其实是死的，不单只是名不符实，他们更是危在旦夕而却不自知的一个的教会。记得在一两个月前，这个新冠疫情才刚开始在美国流传广了。那当时很多人不以为然，大家觉得哎呀有什么了不起嘛，就是一个好像感冒一样，一个流感一样，没什么了不起，每一年都有那么多人流感，每人都流感，每一年流感而死的人也不少，需要紧张吗？不需要紧张啊。还记得刚刚开学的时候，正开始是美国大学 Spring Break 的时候，还记不记得啊？我们也是在那个时候教会开始停止，没有聚会哈，没有大家聚会的一起。刚刚开始 Spring Break 的时候，有很多很多的大学学生放假啊，你知道在美国 Spring Break 不是真的放假，大家是哇可以去玩的啊，一些的时候啊，所以每一年的 Spring Break 的时候，学生都是趁着这个机会四周围去玩啊。我们看到在当时这个疫情正在刚开始发生啊，刚开始 Spring Break 啊，我们看见那个新闻的报道啊，那些去海滩玩的那些的学生啊，那里人山人海，那么多的学生他们在那里玩疯了，他们一点都不在意啊。有一些被访问，哎呀，你知不知道现在是这个的新冠肺炎的一个疫情正在蔓延在这个美国的情况，你们担不担心，害不害怕？我很记得有一个年轻人被访问的时候，他说不怕，我很健康啊，我很强壮啊，这些的病毒哈，我一点都不害怕哈，如果放假不能够出来玩，比死更难受啊，我才不怕，我还是要玩的。我记得那时候Florence 乐意还提到哈，有一些年轻人还表示他们不害怕哈，还去用他们的舌头去舔一些的public toilet 啊，有这样的一些的行为啊。为什么他们这样做？因为他们以为我年轻，我健康，这些根本不会影响到我的，所以我不怕。他们不知道危险，不知道危险才是最危险的一个的处境。撒底教会就是 他们已经危在旦夕了，他们却不知道，他们认为没事，没有这个问题，还是照样的过他们以为应该有的一种的生活。所以我们的主为这个教会就做出这样两个的 diagnosis， 两个的预设，一个是民不服时，第二个是已经危在旦夕，但是却不自知啊，差不多了，都 you know， 剩下的衰微的啊，快要死的啊，他们却不知道，他没有警醒，所以这个是我们的主对这个教会所提出的两个的一个的问题，还说两个的病症啊。所以接下来我们看第三节，所以我们的主就为这个教会开出了一个医治的一个的药方啊，给他们来医治。所以第三节他说，所以你们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怎样听见，又要遵守，并要悔改。这是我们的主为他们所开出的第一个医治的药方，是针对他们那个按名思活的啊，其实是死的这个名不符实的一个问题所做出的啊一个医治的一个方案。这里说什么？这里说你要回想啊，然后最后说你要悔改。我们先来谈论啊，什么叫做悔改？悔改的意思是什么？悔改的意思是说，当一个人发现自己走错了方向，他知道，哎呀，原来我不应该向这个方向走，我要走的方向是这边才对，所以我走错了方向，我要回过头来，回转，就是 opposite direction 的时候，这个叫做悔改原来的意思。意思是说，他发现自己错了，他要转一个方向，重新走回一个正确的方向，这个就是真正的悔改。基督教称为新教，又称为复原教 Protestant。 为什么称为复原教呢？因为在过去从第一世纪开始教会成立之后，一直发展下来，慢慢慢慢慢慢一直走下来的时候，我们就从这个历史里面看见，天主教起来一直很强势的一千多年的时间，一直发展下来的时候，有很多的方向他们走错了，他们不再是按照圣经的教导，他们慢慢慢慢偏离了圣经，以人的教导与人的一个的标准啊，与文化与传统作为他们信仰的一个方向。当时这个改教家啊，马丁路德，因为他看见这个天主教已经偏离了圣经的真理的教导啊，错误了，方向错了，所以他要做一个事情，要重新把这个的信仰带回正路里面，所以复原，回到圣经里面，这个是当时改教家一个非常主要的一句的宣告啊 ，back to the Bible 啊，不再是以人的思想、人的教导、人的文化传统作为信仰的一个方向，要。Back to the Bible， 又回到圣经里面，以圣经的立场、圣经的教导、神的话语作为信仰的一个的根据，这个就是悔改，这个就是因为发现错误的方向而转一个弯，回到真正正确的方向去的一个的表达。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的主说啊，你们要悔改，为什么悔改？因为撒迪教会走错了 这个的方向。那我相信当第一世纪的时候啊，当使徒啊，无论是保罗也好，还是约翰，还是其他的使徒啊，当他们把福音传到外邦的时候啊，这些跟随耶稣的门徒们，一定是把一个正确的一个的福音的信仰来传达给这些的人啊，让他们可以信的准确。所以为什么保罗后来写那么多的书信啊，彼得也好，约翰也好，这些使徒们为了要让这些信的跟随的人知道他们信什么，所以他们很清楚的把这个信仰传给这些人的时候，这些人就开始建立了教会。我相信在开始的时候，他们信的是按使徒们所教导的，按着神的启示来认识耶和华啊，认识神的。但是后来呢，慢慢一个一年过去，两年过去，一代过去，两代过去的时候，这些信仰慢慢走偏了，离开了正路了。所以我们的主说，你们要悔改，怎么样悔改呢？所以他说，你们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的，怎样听见的。说什么？什么叫做怎样领受？领受的意思说，是谁给你的？你所有的这样的一个信仰，你是从谁哪里领受而来的呢？是谁把这个信仰给你的？他给你的是什么样东西？你听见是怎么样的一些的道理？这个是很重要，要回到原来的教导的里面。这个是撒地教会需要知道的，需要悔改的地方。我相信因为他们已经在这个地方居住啊，这些第一代的信徒可能慢慢也年长了啊，第二代的信徒起来的时候啊，他们没有把这个信仰搞得很清楚的时候，就随着这个社会，随着的当地的文化，随着他们的宗教，随着当时他们的一个生活的方式，就慢慢就偏离了他们本来应该有的信仰的立场，跟随了外邦那些人所信的一模一样，失去了他们本来应该很纯正的一个的信仰的根基。这个就是我们的主提醒他们，你要回想你是怎么样领受，是谁给你的，你听见什么，这些东西是很重要的啊，否则的话，那你就很容易就偏差了。你会发现，你看见在我们的主写给这个的七个教会的书信的里面啊，有一些的教会，我们的主有责备他们什么？责备他们偏向了一些的错误的里面去啊。比方说那个以弗所教会，他说我们失去了起初的爱心啊，别加摩教会呢，他们就跟从了巴兰的教训啊，上次我们提的推亚推拉教会啊，他们容让呢是假先知啊，在他们的中间教导一些错误的东西啊。但是当我们读到这个撒底教会，神没也我们的主没有责备，没有指出啊，有责备，没有指出他们错误，这是有没有特别错误在哪一点？为什么？我在想，因为他们都走偏了，所有的他们有的那个立场都跟这个的主说教导的都不一样了啊，在神的面前没有一样是合乎神的标准的了。所以他们已经跟那些非信徒，那些不信的一帮人是一模一样的，所以我们的主也根本不需要提了啊。所以他们的问题是什么？他们的问题是，他们已经与当时的社会文化价值观都一样认同了， 那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的危险。所以他说你要回想，你要回到起初是谁给你的一个的领受的是谁给你的，然后你领受的是什么。嗯，我想这个的书信不单是给撒底教会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我相信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神对教会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基督教对于美国来讲应该是过去曾经是有很大很重要的影响，过去有很多应该说要美国过去有很多很好的文化传统都是从基督教的信仰而来的。那比方说我们都知道在美国立国的时候美国的法律的当中有很多都是以圣经的一种的立场，一种的标准，一些的原则作为一个的方向来订立他们的法律的一些的标准那过去的人都是因为信仰的缘故，他们都是非常诚实的他们人与人之间能够彼此的包容，彼此的尊重非常的勤奋这个国家发展起来有很多很好的的元素都有受基督教影响而产生的。但是我们放眼看今天基督教在美国这个国家有什么样的影响呢？我相信是现在越来越少的影响力了，几乎看不出有任何特别大的一种的影响力。因为我相信因为现在很多教会越来越像世界其他的团体一样，就是说现在很多的教会可能所接受的价值观世界观跟外面的世界没有两样，因此根本就没办法能够有任何的影响力，因为我跟他们认同了，所以就不再有任何的影响力。究竟我们领受这是什么？我们是怎样领受的？我们怎样听见的？这个是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要问的一个问题。我们领受什么？我们听见什么？今天我们说是一个信息一个 information 的一个的时代，一个信息爆炸的一个时代。过去很多人要得到一些资讯是非常不容易。现在这个时代人要得到资讯是太容易太多太多的资讯我们根本分辨不出哪些资讯是好的是对的现在的 media 实在是太厉害了当你如果要喜欢看某一个的东西当你上去 YouTube 有时候你我想 search 一下有哪一些东西你想看，当你看了一次之后你会发现 YouTube 就会不断 fit 哪些的 area 哪个方向的东西给你看，你几乎不需要去找的，你打开这个 YouTube 里面你要看的东西就自然 pop up 出来。为什么？因为这个是整个 media 里面所设计的。为了什么？当然是做生意嘛如果你说我们去 shopping， 我们知道如果你今天你这 Amazon 要买一个工具接下来 Amazon 出来说在你所有其他的看的东西的广告都是出现那同类型的东西出来给你看，给你。为什么？因为它整个 design 就是你要什么这就给你什么所以这个是好，但是也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当我们说我们领受对于我们的信仰的层面，当我们说我们究竟从谁哪里领受呢？当你如果你看错你听一个 一个的传道人，他是错误的话，我告诉你，他的信息会不断出现在你的 searching engine 的里面去，你不需要去 search 的，你打开它就会 pop up 出来，所有都是你要看的这个人的信息，很自然你就一直看一直看，都是看这个人的错误，慢慢你的错误也被那你的认知也给他的错误所影响。所以我们说现在这个时代是一个危险的时代，为什么危险？因为我们得到的 information 太多，但是这些的 information 的里面究竟有哪些是值得我们去 pay attention 的？所以说你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的，你从谁领受的，你听见什么，这个是需要我们去分辨的。我们要悔改，当然了，你没有发现错误，你怎么会回转呢？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说，今天这个时代我们非常要小心的。近代哈，最近这三两年，我们常常听见一个的 term， 我们的总统 Trump 所提出来一个 term 啊 ，fake news， 假新闻哈。其实不是单单新闻是假的。很多在网络上的圣经的教导都不一定对的，弟兄姐妹。但是今天我们很少很少去问我是怎样领受的，给我 information 给我教导的这个人，他的信仰的立场对不对呢？我们有没有考究过他的立场是否是一个纯正信仰的立场？但是当我们听见哇，他所讲的非常好听，哎呀，听上去很有道理，那我们就听听了一次之后，你就不需要再找了。每一次你打开 YouTube， 这个人都会出现在你面前，他的信息就会出现在你面前。久而久之，弟兄姐妹，你错误的信仰影响了你，你都不知道。所以这点是我们需要留意的，这个是我们的主对这个撒底教会一个的提醒。你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你从谁那里听见什么，你要遵守，要悔改，否则的话你就会跟整个的社会的潮流文化思想一致了，你就没有分别了。按名你是活的，但是从神的眼光你已经死了，你已经不存在了，你已经失去了这个信仰。弟兄姐妹，盼望扎地杰哥的书信也对我们讲话，让我们小心究竟我们是从哪里领受，我们听见的是什么，我们需要悔改。第二个啊，这个是第一个对应啊，我们的主所发出的一个 diagnosis 啊，它是名不符实的一个的治疗的方案。啊、第二个啊，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就是说，它是危在旦夕了，却不自知的一个的危险。那我们的主就为他开出第二个的药方啊，他说第三。解的下半节，他说若不警醒，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我几时临到你一定不知道的。当我们这样读的时候，我们可能没有觉得有什么说什么，好像不觉得有什么特别的事实，但是如果你是撒地教会的信徒，你是住在这个地方的人，当你听见我们的主这样说的时候，可能立刻给你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的提醒。为什么？因为撒底这个地方曾经经历过两次啊，城市被人攻陷、被人攻打失守的一个的经历。撒底这个地方是这个城市建在一个高山上的平原。而这个高山上这个是四围都是非常严峻的，差不多是 straight 啊，直的一个的一个的山野山山啊，是一个 cliff 一个非常直的 cliff 哈、啊，所以呢，没有路可以上去的啊，只有从一个的进口啊，人可以进去，四周围都根本都没不可能有人可以从哪里上去啊，军队不可能从哪里上去攻打的，所以这个城呢，一直都是易守难攻的一个城市。那他们防备很简单，就把前面这个门口挡住了，建好一个非常坚固的城门啊，后面就根本不需要管了啊。所以呢，沙迪这个地方曾经有两次经历过被人从这个非常难不可能爬上去的一个的原来的里面被人爬上去了，被敌军啊偷偷的爬上去把城门开了，所以他们就被攻打了，攻打败了啊，不是一次两次。为什么？因为他们从来不觉得自己危险的，他们觉得我很安全啊，为什么？我就守着前面，根本后面我就不用管了。但是他们并不晓得，就算是最安全的还是会被人攻陷的，所以有两次啊重复被人攻陷的这个经历。还有第二个的事件啊，这个城市曾经经历过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的地震，差不多整个城市都被毁了，后来他们才重建这个城市啊。那住在哪里的人都必定知道这样的一个历史的背景，所以当他们听到我们的主这样说的时候，若不警醒，警醒是什么？是非常 alert awake 啊，要晓得发生什么事情，很 pay attention 啊，这些的事情提醒了他们，不要以为你们很安全，你需要警醒。否则的话，我要临到你们像贼一样。贼一样的意思是什么？是没有人知道，就好像敌人爬进来了，你都不知道，把城门打开了，让敌军进来了，你还在哪里睡觉？为什么？认为没有关系，我们很安全。所以他们失败了，被攻陷了。地震也是，从来没有人知道什么时候地震发生，地震一出现就出现了。啊，出现之后就没有救了。这个是告诉他们，你们需要警醒，需要留意，不要以为很安全，你就随意不警醒了。这样的时候，你就非常危险的。主告诉他们。那些剩下衰微的，那些快要死的，剩下只有几个人。你还不警醒，第二节，你还不警醒，坚固他们的话，他们就没救了。不要以为很安全，没有，我现在整个的信仰已经被当时的文化、当时的思想所影响了。还有几个还没被影响，但是如果你不知道是危险的话，你不去兼顾他们的话，连这几个都没有了。这个是主所提出来的一个的事情。想到现今这个新冠疫情的情况，刚才也说了，很多人开始的时候不以为然，认为没有问题的，觉得自己很健康，觉得自己不会很强壮啊，不会受感染的啊，就算感染又如何，我还是会好的。你看多少人感染呢，有多少人被医好呢啊，所以我不怕啊，我很勇敢的，我不怕啊。是真的是这样吗？我觉得保罗在这个哥林多前书里面，他用人的身体 来形容教会，还是说形容基督的群体。他讲得很好，基督的群体就像一个身体，其中有一个的肢体啊，身体的其中一部分受伤的话，整个的身体就受伤了。不是说哎呀我的手很强壮哈、啊、脚歪了也没问题。一个身体一个部分受伤就会整个身体都会痛。保罗用这样来形容啊，基督的身体是一个基督的群体是一个身体的形状，是互为肢体的。一个人受影响就会连累其他都会受到影响的。其实这个不是单单教会的群体。世界人类就是在这样一个大的一个整体的里面。如果人不认为自己会因自己的缘故会影响别人的话，那是想得太天真了。一个人所做的行为其实会影响到别人。我记得有一次在新闻里面看见啊，我们美国的副总统啊去探望那些已经感染病的那些人，在医院的当中他去看望那些的人。在那个的新闻还说那影片的里面，所有那些人都戴着口罩，只有他不戴口罩。我看见这一个的图画的时候，我心里面就非常的不舒服。为什么不舒服呢？我就是究竟他这个行为他要表达什么？他要表达我很强壮，他要表达我很健康，他要表达我很勇敢，你们都有感染啊，我来到你们中间我也不怕的。是不是这样？可能是真的他很强壮，他很健康啊，他也不怕被人家感染。但是当他做这样一个行为的时候，我看见的是什么？我看见是他的自私，他的不负责任，他不管别人的生死。我们也知道一个事实，很多人感染了这个的病毒不一定都有那个病症，都有那个 symptom。有一些是没有病症的一些的人感染了，可能他身体真的很强壮，他能够胜过这些病毒，他自己一点感觉都没有，但是不等于他这个病毒在他身上不会传染出去给别人的。所以当我看见他这个行为的时候，我心里面是非常的接受不了。为什么接受不了？究竟他要表达什么？因为他的身份，他是负责管控制这个的疫情的其中一个主要的人，他是国家的领袖。还有一点，他一开始的时候众人都知道他是基督徒。当我看见他这个表现的时候，我心里面感觉不好，是认为什么？是否他这个行为告诉世界上所有其他人，基督徒就是这样不负责任的，这样自私的？我觉得不应该。虽然他是副总统，虽然我这样讲可能很多人不高兴，但是我还是觉得，因为你是代表着基督徒的这个身份，你所做的行为就有一个责任在当中。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还提到另外一个事情，就讨论到那些献偶像的那些祭物，那些肉人能不能够吃。保罗说这世界上没什么，这偶像是假的，你拜这些偶像吃那些的物那些肉没问题的，不会给我吃了不会病的，没问题的可以吃。但是保罗说，为了别人的缘故我宁愿不吃。 保罗说，或是吃或是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了荣耀神，不要成为别人的绊脚石。不是能不能吃的问题，不是需不需要戴口罩的问题，那是为了别人的好处。我不舒服我也应该戴。我不是在批评那些不戴口罩的人，不要误会，但是我要提醒，就是说作为基督徒，我们有责任，不要单单管自己的事情。可能你真的很健康，可能你真的很有能力，这个病毒在你身上一点影响力都没有，你两下子好过来，是的。但是你的病毒能够带给别人那些高危的、很高危险的人群，因为你的缘故而受感染而死亡的，为了别人，我们应该知道危险而尽应该有的责任。我们的主对这个撒迪教会所提出来的病，就是他们名不符实，他们危险而不自知，所以我们的主说，你要回转，你要重新回想是你从哪里领受，回到圣经的真道里面，你要警醒，你要知道危险随时会发生，不是单单为了自己，应该为了别人的缘故。特别基督徒，我们为了别人的缘故，我们要警醒。基督徒，我们需要彼此的守望，警醒就是要守望。在基督的群体的里面，一个人跌倒，就会影响了整个的群体，成为别人的绊脚石。为什么教会再没有影响力？因为有太多按名是活的，但实质是死的。别人看见这样的人都是基督徒，我才不要信耶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的主说，这个危险随时会临到。时间关系我就停在这里了啊，本来还应该讲下去其他的，但是我想我就停在这里。今天的信息啊，盼望我们彼此的提醒啊，不要以为自己已经做得很好啊，我们彼此的守望，彼此的提醒啊，当我们有可能成为别人的绊脚石的时候啊，我们要彼此的警醒回转让我们真的能够成为神的见证，而不是绊倒别人的一群的人。特别是教会，我们需要更好的在社区的里面，在人群的当中不要被人家指指点点，那只是就是基督徒你看他们的行为我觉得我们应该非常的小心警醒，我们不要不知道危险。好，我们低头，我们的祷告。主啊，是的，可能我们都是好像撒迪教会一样，安民可能我们都是活的，但是实际上我们所做的有没有合乎你的心意，有没有达到你的标准？求你提醒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回想，让我们 能够悔改，也让我们能够时刻的警醒，不要以为自己站立的稳，让我们在主里面彼此的提醒，彼此的守望，让我们可以在世上成为活的见证，而不是别人的绊脚石。特别求主你帮助我们，让特别在这样的一个疫情的当中，让我们真的能够有这基督的形象，不是随着我们自己的意愿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让我们真的去为了别人的好处，让我们愿意牺牲，让我们真的能够使别人得福，而不是成为别人的诅咒。恭敬把我们都交在主里面前，求你亲自的带领，继续的使用，让教会在地上能够做盐做光，成为美好的见证。主，我们感谢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